中国大陆的网友呢，常感叹发帖被删，但其实网管也是人，也有厌倦言论审查的一天。好，下面就来看这样一位网管做出了什么选择。深圳的何嘎嘎说，作为一名天涯网络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运营人员，长期帮助政府监控网民，对网上发表不当言论之人进行封杀，对此我已感到极度厌烦，我声明退出共产协党的一切组织，愿望中共早日灭亡，中国人能早日有言论自由。湖北化名健康长寿的夫妇说，夫妻两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机关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已经认清了中共协党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现郑重声明退出中共协党的邪恶组织。几十年的中共老党员，很多深切体会到中共的弊端，现在他们终于能够公开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河北的李新景说，我是58年上班的钢厂老职工，小时候入过少先队，中学时入过共青团，参加工作后稀里糊涂的入过党，后来看到共产党贪污腐败，说一套做一套，不干实事，想退党，单位领导不叫退，我就不交党费，不开会，不参加组织生活，现已退休十几年了，有幸听到真相，使我明白了共产党的黑暗邪恶，也知道江泽民这几年没干啥好事，专门迫害练法轮功的好人，不是个好东西。今天我向老天和神佛说出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正式退出共产党的一切党团队组织，与其没有任何瓜葛，当上天灭共产党时保个平安。大陆的王正说，我是一个老党员，几十年来深深体悟到共产党的邪恶，我严正声明退出这个邪党。好，谢谢赵培。那么无论是农村的农民还是政府的公务员，都从中共的政策里呢看到了对中华民族的伤害，他们因此声明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中国大陆的如意说，我是在河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就亲眼看到中共协党腐败到啥程度，夏天农地要浇水，可是农村太穷没钱浇水，中共协党说要帮助农民，上级拨下一笔钱来浇水，可是仅仅在领导检查工作的那个村里浇水了，其他的村呢根本没有人管，中共协党太腐败了，在此我声明退出中共协党的共青团等邪恶组织。化名吉祥的公务员说呢，我是一名中国大陆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在部队服役时为了谋取一个好的生活加入中共协党，单单看中共协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就知道中共协党对于中华民族已经造成了不可愈合的伤害。今天听到三退保平安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消息，在此我也表态声明退出中共协党。中共迫害中国民众的真相越来越被大陆民众知道，他们声明抹去退党时的毒誓，解放良心。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兰州的光明说，我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无数人民欠下血债累累，而中共的高官骨干都把身家和子女送到海外，中共一定会倒台的，我现在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把毒誓抹掉，解放自己的良心。四川的易民说呢，一家科技创业公司的老板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选择退出小时候被欺骗加入的中共团队组织，很高兴抹去中共的邪恶印记，为自由的生命做出自己的良知选择。中国大陆民众去政府机关办事的时候会听到退党的消息，而读九评共产党更让他们明白中共的真相，决心退出中共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大陆的善报说，我是一名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今天在政府机关办事时听到三退保平安的消息，都知道中共协党太腐败了，就是打心眼里反感这个协党，在此我也表态退出中共协党的共青团等邪恶组织， 上海的石衍荣声明退团说，本人自从看了《九兵共产党》里中共的魔鬼邪恶一面，自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的存在是对每一个人的侮辱，我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美国非政府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专家在日前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中表示，德国纳粹伤害的只是人的肉体，而共产主义呢，不但伤害肉体，更伤害了人的灵魂。有专家希望能够让美国人，特别是千禧年后出生的年轻人来学习和了解。有消息说呢，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将把共产主义的历史和罪恶编入教科书。
每年六月，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都会举办纪念活动，悼念那些在共产主义政权下丧命的亡灵。今年的活动从6月4号为天安门六四大屠杀遇难者点灯悼念开始，持续一周的纪念活动在6月10号达到了高潮并画上句号。活动中除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仪式，并为1亿多名共产主义受难者献上花圈外，6月9号还举办了一场讨论会，探讨如何教育美国民众，尤其是千禧年之后出生的青少年，让他们来了解共产主义政权的历史与罪行。曾获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颁发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的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博士也参加了今年的纪念活动。据杨建立透露，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将采取系列行动来教育美国人，
包括到学校演讲、宣传、建博物馆，同时能够和学校合作，在教材里能够体现共产主义危害世界的这段历史。因为美国人第一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第二呢，91年的时候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到现在已经25年了，新的一代年轻人就没有在面对共产主义侵害的这种危机下长大，所以他对共产主义了解不是很深刻。
据美国之音报道，在讨论会中，专家们表示，美国人普遍了解纳粹的罪行和大屠杀，但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却知之甚少。世界政治研究所的麦克宾·托马斯·欧文斯教授在讨论会上说，死于共产主义的人比死于纳粹屠杀的还要多。共产主义戕害不仅是肉体，还有灵魂。欧文斯教授认为，教育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关键是要让传道授业的教师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中国历史学家李元华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
心灵上毒害人呢，因为共产主义把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全给败坏了，马列的所谓这个斗争哲学，那身心上来讲，实际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在精神方面，那么人受的毒害就会更大了。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许多社会问题就是因为无神论呢，使这个人呢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也不知道是会有报应的。
李元华进一步指出，当今中国社会水和空气的污染，就是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造成环境破坏的恶果。紧张的人际关系也是斗争哲学的产物。
与人斗，大家对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而且呢，简单的问题把它极端化，那么这个就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光在中国国内，很多这个出国留学的一些留学生，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大的事情，但他处理的方式都是很极端的，甚至以最恶劣的手法去解决很小的问题，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有时候就变成一个惨案。
报道说，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表示，已经编撰了有关共产主义的高中教科书，并且会在暑假期间开展教师培训项目。此外，正在筹建的共产主义历史博物馆预计2017年会对公众开放。杨建立博士表示，让美国人了解共产主义的罪恶，也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残存着5个邪恶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特别是中共这个共产主义堡垒对世界的威胁不容忽视。他说，齐心协力帮助解决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会有利于消除已经危害全世界大部分人口的共产主义，使世界变得更安全、更文明。杨建立还表示，全球兴起的三退大潮会帮助人类摆脱共产邪恶主义的控制。
被称作是中国当代十大冤案之一的聂树斌案，在历经十多年质疑、数次转折以及四度复查延期后，终于在最近由中国最高法院宣布再审。 外界普遍认为呢，这起持续了21年的冤案有望平反。不过，公众认为对案件重审起推动作用的，并不是官方自称的司法进步，而是来自舆论的巨大压力。
中国最高法院6月8号发布公告，决定重新审理聂树斌案。公告中说，2014年12月，最高法将河北省高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指令山东高院进行复查。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在聂树斌作案时间、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原审认定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最高法将组成合议庭再审此案。外界普遍认为，这起持续了21年的冤案终于迎来了翻案的重要转机。新唐人记者采访了聂树斌案新任代理律师李树廷，了解到对推动聂案重审起到主要作用的一些因素。
因为山东高院聂案复查合议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阅了好多20多卷吧，当然我们同样也阅了20多卷，包括说的河北省公检法机关说复查的卷，对吧？山东高院保证我们充分的阅卷。
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调阅卷宗。但据公开报道，聂案几任律师近十年来申请阅卷多达54次，都遭到河北高院拒绝推诿。而在山东高院异地复查并允许律师阅卷后，仅仅几天就发现了法院卷宗有篡改、缺页和多处签名涉造假。
全部的聂树斌的签字笔迹，还有案的手印，包括其他的相关人员的这些笔迹或者手印，都做了相关的司法鉴定。哎，最后证明我们提出来聂树斌的签字不是他本人签的，是正确的，是对的。那么既然说这个聂树斌做笔录上的签字都不是他本人所签，那么这个笔录对他来说，对吧，在法律上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的。
1994年，河北省石家庄发生奸杀案，20岁的聂树斌被认定是凶手。尽管他坚称自己冤枉，并提出了上诉，但仍然在1995年被河北高院判处死刑，2天后被枪决。10年后，涉嫌多起奸杀命案的逃犯王书金落网，他主动供认自己才是玉米地奸杀案的真凶，但河北高院却一再反驳他的供述，坚持判决他与该案无关。如此反常的行为引发了舆论对聂树斌案司法公正性的广泛质疑。多年来，法律界一直持续关注和呼吁聂树斌案重审，但河北高院对此充耳不闻。
之前呢，也是在河北高院是拖了10多年，一筹莫展或者是一无进展。
直到2014年底，网络热传聂案之所以不能平反，是因为聂树斌的肾被移植给了中共前外交高官的遗孀张涵之，这使得有关聂树斌的死刑时间争议、聂家人为何从没见过遗体等疑点都得到了更合理的解释。
这个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时候是穿着羽绒服的，旁边的人穿着大衣和棉鞋。那么根据执行时间是1995年4月27号，我查了当天的气象资料，当天的温度是25.8度。
李树廷放大刑场照片指出，聂树斌是身穿冬装跪在雪地中。
我根据气象资料这个查出来究竟是什么时间下的雪，对吧？连着下了2天，是在96年的1月13号和1月14号。
针对质疑，张涵之的女儿回应，她的母亲移植手术时间是在1996年，恰恰与律师推断的时间相同，因此有媒体分析聂树斌是被择期死刑。虽然聂树斌案终于在历经波折后即将重审，但由于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复查的时间恰好同上述传闻曝光时间重合，因此不少人认为当局是迫于舆论压力才推动了此案，而不是司法的进步。此外，记者发现在公众最关注的几大疑点中，有关聂树斌是否遭到酷刑以及死刑的确切时间，山东高院的复查结果都与律师的表述存在分歧，而这些疑点恰恰牵扯到了中共司法的公信力以及活摘器官等敏感话题。
中共官员非正常死亡潮一波未息，一波再起。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刘晓华12号在广州家中吊死，公安初步排除他杀。就在当天呢，深圳盐田区保密局女局长肖碧波坠桥身亡，警方称她有抑郁症。不过对于中共官员非正常死亡潮的原因，公众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大陆媒体财经6月13号报道，刘晓华12号下午在家中上吊死亡，警方初步确认为自杀。公开资料显示，57岁的刘晓华1982年进入广东省委，长期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 2002年起，先后调任河源市委副书记、市长、湛江市委书记等要职。今年3月底突遭免职，调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另据路媒报道，12号当天，深圳盐田区保密局女局长肖碧波在茶溪古井区一桥上坠湖身亡。警方声称，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肖碧波2007年被任命为盐田区委办副调研员，2012年调任为区保密局局长。对于这两名官员一上吊一跺桥，民间并不意外。近年来，有关中共官员落水死、上吊死、抑郁死、抹窗跌死等屡见不鲜，仅今年以来公开报道的已有10多起。5月30号，陕西省安康副市长李建民出差死。12号，原湖北省财政厅副巡视员程小培跳楼亡。3月24号，东北特殊钢集团董事长杨华自缢死。22号，深圳原副市长陈应春坠楼亡。1月26号，长江证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泽柱坠楼亡等等。中共媒体在公开报道中对官员死亡的具体情况往往讳莫如深且无后续，民间对此则多加揣测。
从中共的口径宣称说是自杀，但实际上未必是自杀，也许是他杀，也许是杀人灭口。所以在这个环境上观察，在中共的大环境当中，没有人是安全的，它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今天是施暴者，明天成为自杀者或者被杀。
分析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掀起的反腐导致官员心理压力过大，一些人以牺牲一人保全家的心态畏罪自杀，而有人可能是被为了自保的大老虎灭口。
还有的呢，恐怕属于这个被自杀，我想为了截断这个查处的这个线索呀，怕联络到其他的人，有的人可能是被自杀，是不是出于压力，这别人可能更授意给他，或者暗示给他，这个自己了断了，省得呢再连累你别人，别人可能更高的官员呢，也许呢给他有所承诺，是不是你死了以后我会照顾你的家庭啊，等等等等其他的人，他可能有出于这个互保，是吧？被保护更大的老虎，也有可能作为一个牺牲品了。
自由撰稿人朱欣欣认为，从更高的角度来讲，中共官员的生命消失也是一个悲剧，更深层的讲，是中共体制造成的悲剧。
专制制度是一个自我毁灭，同时也毁灭他人的这么一个制度啊，它是非人性化的，它的这个整个的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啊，是和人性是相违背的，和人的良知和这个公平正义是相违背的。这样呢，很多官员在这个体制里面，他就会有很多的矛盾，内心的挣扎，是吧？
时政评论员汪北纪表示，中共官员频频死亡，对目前在位的官员也是一种警醒。他们现在所用的权力、享乐、金钱、美女，只不过是过眼烟云。
这些所有的中共官员在意识到，这种自杀与被自杀随时可能发生在掌握机密、参与权力斗争、掌握中共黑幕的任何一个中共官员身上。无论位置高低与否，只要参与了中共的黑暗的一幕，都可能面临被消灭或者承受不压力而自杀。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中共解体。
近几年，中共公检法和迫害法轮功的秘密组织610已经成为死亡职位。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统计，仅去年相关职位的人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数新增709人，其中80多人死亡。